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当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的是用什么方式能够有更多的改善，怎么样能够去帮助别人，怎么样能够给予别人更多的支持。这样的思维似乎只是在考虑别人，但事实上反过头来讲，你会发现这仍然是你个人的一种行动力的表现。你觉得好像你很需要别人来照顾你，来爱你，当你还没有接到之前，你也可以把你的爱跟你的照顾，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去给予。当你给予的时候，你也一样的会收到同样的相对的这种回馈。所以当现在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区域里头，你今天能做到多少，能够帮助多少，能做的就尽量去做。因为你给予的事实上就是你先得到的，因为你把这种行动力展开之后呢，它会自动形成一个感受上的改变。不是说宗教团体一定是迷信啦，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们在做一些救济的帮助
啊，很多宗教团体都很好，是
都是很好，好，不讲什么名字了，就是说他们常常用各种方式去救济别人，甚至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跟自己完全没有相关的，也一样的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不会因此而削弱自己，因为事实上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宇宙的能量分配就是非常的公平的，也就是说你给予的，你相对也在其他的方面会再补回来。我们不是说为了要补回来所以才给予了，而是说其实这是一种心态的表达。那如果一个人的特质当中他学到了一种方式，就是我并不一开始就在寻找别人的错误，指责的对象是在什么人的身上，你这个事情没做好，那个事情没做好，如果不是这样，而在想的是说我怎么样去解决困难，我怎么样把事情改善，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者的一个基本态度。当我们的想法永远在想我怎么样能够使现有的状况能够添加些什么好一点的状况的话，你永远只是在做建设性的事情，永远只是在做创造性的事情，于是你会发现你整个能量会增加的啊。甚至只是一个个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说这个人他本来肚子很饿，要去买一支香肠来吃，一个女生。然后他买了香肠之后，看到旁边一个 homeless 比他更饿的样子，然后期待的眼光看着他，他实在是很饿，但是算了，他就把那个香肠都给那个homeless 吃。结果这件事情也蛮感动那个卖香肠的人，他就把他整个香肠就交给他，他也没有吃，他就整个去把他们送给旁边这些 homeless 的人吃了。我最后听到的结果是说，他后来专门以这个当副业，就是说他专门去募款去帮助这些街友们，而甚至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货柜是从东方进口进来帮助别人的。我有很多朋友具有这样的特质，
其实像我一个朋友，感动都是会传染的，这种善良都是会传染的。对
对，大家也知道我自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但是呢当你发现到你可以给别人的话，其实这种感动会有一个很大的感染性，然后呢它会带动一个社会的 一种正面性正的一个面向，也就是说尽可能的，如果人帮人，这些阻碍消除掉了，障碍消除掉了，解决问题反而会比较顺利一点。 如果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那么社会的资源应该是够用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把社会资源做更好的分配，不是在指责哪个人没有做好，而是说看现在来讲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特质，而这个人的特质我们必须要从平常去养成一个习惯。也就是说，我随时都在想，如果我能帮别人的话，我尽可能的去帮他。虽然现在的社会有的时候会有很多诈骗的，我知道了，哦，但有时候好心似乎有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被骗的这种现象，但是也不应该说是你有可能被骗，然后就把你应该表达的这些善意反而变消失掉了。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这样这么样的相反的方式来操作了。如果一个人身上具有一种特质，就是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而且我在寻找解决的方案，而且我永远在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把现状变得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只是带动你自己，你也同时带动你周边的所有的其他人。
是，所以很有意思啊，查老师今天这个题目就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这个题目的本身就非常有益于很多人了，真的是很棒。
我们不是看到问题，我们是看到当问题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问题，把内心真实想要表达的这些爱、这些关心、这些更好的方法，能够透过目前的困境当作是媒介，把它释放出去，把它表达出来。那前面说过了，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每个人天生都有你的特殊的才能。像我刚才提到的，比方说，不晓得哪一个人格或者是灵性，透过莫扎特把很多的音乐的才能透过莫扎特表达出来，但总是他听到了一些灵感，而这个灵感透过他来表达的，所以一定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上个层面的灵性，他一直希望透过我们现有的这个人世间有善心的人来表达。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不是宗教是好像被认为是只是迷信，事实上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很幸福的，因为他知道有上一层，有上一层的不知道的力量一直在指引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活，
而且总觉得自己是被支持的，是被照顾
的，
这是很幸福的感觉。是，
对，有信仰，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我总觉得就是幸福的。
是，
因为你会觉得被恩宠、被支持、被护佑。
是，
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寻求答案，你会寻求更内在的一些感觉。而事实上是你有你的内在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每个人天生会有个性呢？就好像我说的，为什么莫扎特会作曲呢？莫扎特他自己说，不是我做的，是我听到一些声音，然后我把那些部分当录下来，而很多有创造力的
高维下载，
下载，
嗯，
被高维下载。很多人的这个创作工作常常会有这样的描述啦，所以是有一个灵感的层面，不管你叫它是什么。但真的是有一个灵感的层面，灵感的层面透过你的个人特质，于是它能够以你的行动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形成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太担心，因为一旦有问题它必然会有解决方案的，只要有问题它一定有解决方案，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这就是很多的发明家在讲的话啊。爱迪生不是说，是啊，我已经试了1000多个材料，目前还没有成功，是啊，没人成功，但是我已经成功的发现这1000多种材料是不适合的，我一定能够找到适合的材料，这就是一个基本态度了。
对啊，就我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啊，我每一次都成功啊，我每一次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用来做巫师，就不可以用来让点亮灯泡啊，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这是一种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思维或者是哲学，有这样的一个哲学观，在他的人生的旅程中，他永远只是在找 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现有的困难，而不是在抱怨我怎么那么不幸，我好像一切都毁了。
对，
然后看是什么人做错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有帮助没有帮助，前面我已经大概提了一下。最没有帮助的是没有价值感，因为没有价值感，你就不敢去采取真正的行动。你一直在看什么人能够带领你，或什么人能够让你依赖，什么人能够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其实你个人能做多少算多少。你能做多少算多少，于是你才能够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你内心一定有在行动时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因为它会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所以会集合它所需要的条件、它的资源跟它的环境，于是你会补足自己的能量跟自己的意识形式。但如果你去崇拜别人、恐惧，如果你这样做是不好的话，或怕批评，那真正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更多的自由，愿意尝试更多的方案的时候，就算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可用的方法，你总不会阻碍会进来的这些新的信息啦。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实验，就是说我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放在我的心里面，只要我想到一个方案，我就把它写下来，你去试3天到一个礼拜，然后很惊讶的发现，奇怪，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答案。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够找到的答案是超乎你意料之外，很远的。
是啊，
曾经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啦，就一个校长希望他的老师去写一篇演讲文啦，那老师是觉得说这个我不会耶。校长说你尽量试试看啊，好吧，那既然校长要我做，我又没有办法推迟，我就来试试看。所以他开始呢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但是呢他 keep in mind， 他放在自己的心上，当他想到什么他就把它写下来。3天之后，他居然完成一篇从来没有想过非常棒的文章，然后他把那一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得到非常好的赞美。当然我刚才讲过不是为了得赞美，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没有经过一个集合的思维的过程，你实在很难了解到你还有很多解决的方案。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而是当你进入一种集合的思维的时候，你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是，
如果你愿意把它当作是还有很多解决方案，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的话，就单单这样的一个精神改变一个人的特质，你的整个人格的特质会被改变，你的人生哲学被改变，你的想法改变，这个世界会跟着被改变。
是是，
你会改变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你多聪明，而是你愿意以尝试的心情去找解决的方案。
是是，谢谢谢谢查老师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真是非常非常有醍醐灌顶的效果的一句话。我就觉得忽然我自己生活里的一些问题，我也想到我应该倾全力去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而不是在困境当中感觉到很痛苦。真的是谢谢查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查老师，我们继续进行。
是倾全力的去找出解决事情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那种联合的能力、整合的能力，也就是你现在现有的东西到底还有些什么，然后以现有的东西呢，你能够增加些什么，用你现在所增加的事情 能够怎么去发展，我们先要有这样的概念。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你会开始去思考，我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我现在所失去的或许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补，或者是说我维持现状，但是呢我以什么方式来增加我自己的触角。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他并没有放掉他现在替某一家大企业做的諮商工作，或者叫什么顾问，好，他没有放弃这个顾问的工作，但是呢他反而是借着他在做顾问的时候有更多的其他的可能性的发展，也同时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离开，想要慢慢放手，所以呢他也愿意去支持其他的同事，其他的朋友，慢慢的尽量的帮助他们去做他能做的事情。因为他帮助他们了，所以他能够慢慢放手，但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气度就出来了，他不跟任何人竞争。同时呢，因为他帮助他们，所以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也会回头来帮助他。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来看一些某些的心理上的转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对自己真的有信心，而能够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上的时候，基本上这样的人是不太害怕失败的，失败会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或者是因为失败的关系，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些立场跟观点，所以不怕失败，不怕真理的追求，不怕做平凡的事情，甚至也不怕自己是被看人家被人家看成是傻乎乎的，也不怕放手，更不怕没有尊严，因为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而是在自己真实的能力里头。那么因此呢，他对自己的所要采取的行动呢，他会充满的信心，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能力或专注点只放在自己能够表现的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啦，比如说你身上有100块钱，然后呢你这100块钱只用在于这100块钱能够让你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的上面的话，这100块钱就是很好的能够使用它的功能。但如果你把这100块钱呢，3块钱拿去当配合别人，取悦别人，然后崇拜别人，这些如果你的精神的专注力呢大部分放在于去照顾你所缺乏的这些部分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你自己的事情的解决上面了。如果你把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去依赖别人啊，取悦别人啊，希望别人认同啊，对自己很没有价值感啊，这些的话如果占据了你的精神的一大部分的话，那么你的精神的聚合力就会不是那么样的饱足。但如果你的所有的专注点就只放在于我以我自己现有的能力去发展我自己能够发展的事情，于是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道是很强的，你不会想去跟别人做过多的不需要的比较，也不会去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或者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取得光芒。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你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取得什么，除非你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表达。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一种生物，那么你就以那个生物的本能尽量去发挥你自己，你不必去学其他人所拥有的那个东西，因为他如果没有在你身上的话，就表示对你来讲他没有一定的需要。如果你如果我们先有这样的概念，建立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只以我现在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去表现的话，那么你的表现必然对你来讲是淋漓尽致的，也就是他没有被弱化，没有办法不会说是不够专心一致的在你所能够专注的点上去发展你应该发展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能够采取的行动 力道会十分的足够，而因此呢，在你的表现上也受到了很多想象不到的资源，也就是说跟你的特质相关的，或者是说在灵性上，在灵感上能够支援你的这些信息，它会被你收集过来。最主要就是专注，当它是专注的时候，它会产生类似像充电的效果。你不断的做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熟能生巧，为什么熟能生巧呢？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做久了之后，它自然而然在这方面的能力呢，都就会变成非常的熟练，而在熟练当中呢，它会不断的悟出一些新的技巧或新的方法。所以当很熟悉在这一个角度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能够做的事情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你会有你自己的方法。可是我们中国人也经常在讲无熟无技而穷，也就是你什么都会一点，但从来都不专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看起来每一样东西都会一点，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真正有那个后劲去采取你想表达的或你想采取的行动。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一些很成功的人，他们的背后通常会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他内心里面有一个他自己想达成的最终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他把这样的愿望放在内心里面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不管做任何事情他都不时的会跟他现有的这个愿望来做对照，他一直朝向自己的那个愿望走，而且他从来不会想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有任何的退缩。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他的愿望的达成的这个效果或者是比例呢，会比很多其他人要高很多，因为他只专注在自己能够做的那个事情上面。当然这个愿望并不是漫天去想什么样的愿望，而事实上是他根据自己真实的才能、真实的特质、真实的天赋所想出来的自己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鸭子的话，尽可能在鸭子能做的范围去表达你自己；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天地一沙鸥的江纳神的话，你只会在海鸥能够做的这个范围尽量去表达或突破你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当一只海鸥，但是会在水里面游泳，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也就是说，每个人他天生有你自己被给予的天赋才能，而这个给予的天赋才能会是你去采取行动的一个最好的重心所在。如果你把重心全部放在你的才能上面或你的天赋上面、你的浇筑点上面，那么因此它的耗损会变最小，耗损因为是最小，所以成功会是最大的。因为你专注在自己耗损最小的才能上面，你能够表现的也会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不是你的才能，但是你觉得说别人做另外一种行业、做另外一种工作，他能比较有钱赚，或者是名声比较好，问题是你自己都没有兴趣，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真正专注。而如果你跑错了跑道，没有走在自己应走的道路上，没有跟自己的愿望相结合的话，首先你自己并不愉快，再来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全力以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把你自己的能力表达得最好，而且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给自己有一个稍微松弛的时间，因为在你表达的时候你必然是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再重新酝酿、重新汇集的机会，也就是休息之后让自己完全的能够集中精神的情况之下再能够往前进。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内心里面先有一个基本的你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在你的内心里面很清晰，而这个目标是根据你的才能所定下来的，你所采取的行动是根据所有你能够用的方法把它集合在一起，会变成你追寻你的目标、追寻你的行动的一种直接的方案，于是你的力量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你个人来讲，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知道你能够去解决。而如果一件事情成功了， 它会直接的增加你的信心。这种信心跟别人告诉你要有信心，或自己告诉自己说啊，对生命要有信心，那个要强太多了。因为从实际上的作业当中，你得到了事情完成的这种功效，它会直接的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那么有这样的信念，你在往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更有信心。那之前我曾经举个例子，不小心煮个菜成功了，人家以为我很会煮菜，然后慢慢呢，哎，真的煮任何菜都好像能成功，最后好像人家把我当作是厨师那样在看待。那其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把一个菜刚好煮得还不错。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也可以慢慢去挑一些对你来讲很容易去表达，而表达会马上有成果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的信心会比较强。一旦自己的信心越强的话，你会愿意或者是更有信心的去说及去解决事情的方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当碰到问题的时候，要请全力的去寻找任何能够解决方案的方法。那么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也不会说啊，碰到事情好惨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好，因为我们总会从发生事情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你从来没有发现的创造力。啊，这是我对今天谈的话题的一个主要观点啦，就是说一定要先从自己心理建设开始。如果我们只是抱怨环境，那对我们来讲不会有太多效果的。
对，是抱怨环境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自己主动的去解决困境才会有帮助，然后大家互相帮助吧。有时候人真的是需要互相帮助。
是，当你协助别人的时候，对你来讲除了自己能力上的增加之外，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家也才会帮助你嘛，这是互相的。只是现实的社会当中，通常我们的习惯就是先看看什么人有错，或尽可能的把自己的问题丢给别人，我们叫把黑锅丢出去嘛。碰到问题永远会把箭头指向别人，说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做错事情会被处罚，而为了避免被处罚，避免被指责，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承担事情。可是问题是在于，如果小事情你都没有办法从其中发现其中解决问题的方案，碰到大事情的时候，你又怎么样从事情当中去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案呢？你愿意把事情接受成你可以去解决它，而花心思去思考怎么去解决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你碰到更大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可是如果你把事情丢给别人或不愿意去面对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于是会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都想把事情丢给别人。
是啊，可把事情丢给别人，常常能一时的，让自己舒泛一点，轻松一下下，但是最后还是要拿回来自己，怎么讲啊？就是自己还是要着力的嘛。
学身心灵的朋友都会有一个概念的，就是环境其实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是，
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外面没有别人，意思是你的心态创造出外面的环境。当然，有很多人会不服气啦，明明事情又跟我无关呢、啊，是事情发生意外，所以我才会这样啊？怎么说我创造环境呢、啊？难道我会创造一些难题让自己头痛吗？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产生出来的某些吸引的作用，所以我们会碰到那样的环境。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有的时候当你心中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很奇怪，在那附近的日子里面 你碰到那些事情的可能性比平常要高很多很多。也就是说，它多少有一种类似像吸引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我现在在比如说我想集邮，然后我就会碰到好多跟集邮有关的朋友，本来都不认识的，怎么突然间好像到处碰到的都是跟集邮有关的朋友。这里头你就可以发现到事件本身它似乎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现在牵引着，也就是说它牵引着跟你内心的心态会有相关，于是你内心的这些感受才会变成有一个去表达跟解决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内心里面去想说这件事情一定有解决方案的时候，这些解决方案就自然而然会被你拉到你的身边来，你会去解决它。你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问题很难有所改变的，因为你对事情是以这种方式在看的。当我们以这种事情在看我们的外面环境，就算外面环境改变了，你也看不到它的改变了，因为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在看了。好像看人也是一样嘛，你觉得这个人很坏，他变好了，但你并不知道他已经变了，他的心已经软下来了，但你看不到他心是软下来的，你总是觉得他就是某一种人。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心态没改变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多少是会受到一些扭曲的。这就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的心态还是带着害怕，还是带着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所感知到的环境它就不会变成有价值啊，它无法造成有价值，因为我们是以没有价值的方式去看外面的世界啊。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所以当我们受害的时候，多少有觉得跟我们的心态的想法是一致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变成创造者，所有碰到的问题呢，在我内心里面都会想说，哎，一定有所指引，一定有新的方向，一定有新的格局要发生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新的格局，会看到新的方向，会看到新的解决方案，因为那个新的格局是必须要透过你的感知，所以才能够感知到它已经在发生了。但如果我们看到的还是说我就是这么不幸，我永远就是受害，我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好运过，那这如果是你的感觉，你所看到的世界就会变成这样的世界啊。
是啊，嗯，对啊，
所以才会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了。
是是，好，谢谢查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对我来讲呢，我会有一种比较天真的想法，我总觉得所有生物的设计，它即便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那个困难却主要是为了把它的天生的这个能力激发出来。比方说北极熊，比方说企鹅，比方说狐狸，这些生物呢，他们在北极南极那种零下六七十度的低温之下，他们一样的存活迷路。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天气稍微冷一点，尤其最近有的时候八九度七八度就觉得冷到不行，甚至于有些人在东岸的零下七八度就快要生活不下去那种感觉。但只要有困难，我们总是会有能力去克服，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它总是让我们的生命以我们能够表达的方式来表达。去看看这些生物，你就可以了解。比如说，吃个 小小的鱼，常常有的人会被卡到喉咙，刺到了一次，刺到了大鱼吃小鱼，而且有的鱼还蛮大的，为什么他们喉咙都不会卡住呢？那蛇去吞鳄鱼，连鳄鱼都能吞，而且也不会被卡住，那些骨头那么硬，它仍然可以吞。所以生物本身它本来的设计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设计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讲，生病主要是为了促进健康，因为你生病的，所以你知道哪些部分还没有处理得很好，因此呢，你把它处理得很好。困难常常是为了激发你自己的能力。那当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要去甩锅，我们要的是看看这些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生命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很羡慕，对不对？生来就处在一种金汤匙的环境里面，父母有的是钱，然后呢名义地位什么都有了，从来就不需要烦恼什么。是啊，你可以做那样的生活，但那样的生活有那样的生活的挑战啊。你以为当公主当王子就没有挑战吗？还是有嘛，对不对？
对。
但相对来讲，当我们不是公主王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羡慕他们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自己。
查老师，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有很多人自然就会羡慕别人，可是经过提醒，就会知道不用羡慕别人，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过是最重要，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都会羡慕别人，这好像是人类的通性啊。
是的，但是。不是羡慕别人不羡慕别人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你把很多的能量就一直放在眼光只看到别人的话，你就没有看到自己真正的好的部分在哪里，自己真正的优点在哪里。
对，这个才重要。对，这个看自己的重优点才重要。是，
你看到哦，人家是英国皇室，对不对？啊，人家是某某大官的儿子。
嗯，
所有的镁光灯都在看他，生活永远不会有问题。他的所作所为都好像是别人的日记。问题是在于，对你来讲，如果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也是这个宇宙间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杰作，
每一个人都是。嗯，
对，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能力来表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真正过自己要过的生活。而且如果你的行动受阻了，只羡慕别人，只想崇拜别人，或要别人认同，或想尽办法想要 show off 你自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上的表现，更没有办法从发生事情当中去找出真正要解决的一种更好的方案出来。于是我们就无法真正让自己成长，也就是你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所以因此没有能量，因为没有能量，所以你的意识是被锁住的，因为意识被锁住了，所以你的感受一直处在一种自己是受害者的情境。那么因此你所看到的环境呢、啊，也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只是很不自由的，很被阻碍的，很没有用的，什么都不是的这种生活方式。但忘记了，其实你有你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那一份属于你自己的特质，而那个特质如果经过你充分的去表达的话，也许你可以发光发亮，也许你可以照亮别人，也许你可以带动很多你现在所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新的成果会出现。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说要不要去羡慕别人的问题，而事实上是说你把你大部分的能量再回收回来，把所有的眼光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尽可能的去表现你自己，尽可能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以你内心的安全感来做重新的新的创造，能够让你带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的话，我们都只是在看看啊，明天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明天起来会不会生病。我一个朋友昨天来找我，是一个同学了。他来美国大概已经快30年了，但是呢，他不敢开 freeway。他说他只要开车，手一直在发抖， 那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话了，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我如果不专心，我会出事情；如果我出事情，我会怎样？会没有办法在美国生活，因为赔偿会很贵，会之类的哦。他一直处在一种恐惧的状态，虽然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说，你其实可以放松一点，放开对自己的操作，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力量，真正的那种能力、力量才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一直在看自己，不要犯错，不要有过失，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那么我们的生活只能在恐惧里头啊，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也许灾难会发生在你身上，是啊，不是不可能啊。但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一句话，疾病反而会带来健康，事件反而带来转机，发生事情你反而带来自己创造的能力。当有很多事情发生之后，而你又能够以一个全神贯注的方式找到更好的方式的时候，你后来产生出来的力量、意识形式是大不同于你之前被受限的情况。常常是因为发生的某些事件之后，我们成长了，我们有不同的看见，我们有不同的力量，以及对自己更多的信心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就是当我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会先告诉自己，事情一定有解决方案，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而我必须要全神贯注于怎么去寻找对事情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吃饭睡觉而来的，我也不是为了一天过一天的日子而来的，也不是我必须要活多久然后让我自己在人世间能够继续拖多久，而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我怎么样去表达上天给予我的这些天赋才能，我怎么样让它释放出来、表达出去，把它变成对别人的关心以及对事情跟困境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
对呀、啊，真的是很棒。所以查老师拥有非常精气旺盛、精气神旺盛的人生啊，然后经常都是相信一定好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对不对？所以查老师解决问题的这个习惯是真的是使您的生活各方面都越过越好哈，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我觉得查老师今天讲这个题目“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真的是很棒，非常非常感谢查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